太简战疑似出现第三个志愿军简急抛老大，智利突然变天，去社会主义席卷南美洲。白宫话，川普将与抗疫达成更多历史性协议。叙利亚逮捕五名袭击美军的嫌疑人。悉尼邦大海滩枪击英雄善款破255万澳元。小泽帕勒密回川普阵营要角，阿萨德寻求谋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5号，泰国军方证实已经出动 F-16 战机及无人机对柬埔寨边境多处目标实施精准空袭。泰方话，被打击的地点包括赌场及诈骗园区，指控这些园区已被柬军占用为军事据点，用于存放火箭炮、无人机和弹药，对泰国边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泰国军方表示，行动已摧毁至少5处设施，冲突至今造成双方几十人死伤，约50万名边境居民被迫撤离。柬方则否认泰方指控，称相关设施属民用，指责泰军越境空袭，侵犯主权。评论区中国网民为泰国打击柬埔寨电诈园区叫好，纷纷呼吁柬军为民除害，建议让泰国空军继续利用空军 F-16 的优势轰炸园区，必然会影响到柬埔寨整个国家的经济。一旦经济出现了问题，它的内部必定会很快出现内讧。随着战火扩大，社交媒体及中国微博 X 平台流传大量现场影片，画面显示位于波贝、托莫尔达及奥多棉吉省等边境地区的园区在空袭后一片混乱，大量疑似中国籍员工拖着行李，抱着小路仔奔跑，货物散落一地，部分园区被指临时安排大巴撤离人员，场面失控。不少网友形容战火反而成为部分被困人员的意外逃生通道，并以泰军在炸诈骗园区为题熱议不断。在地面战事中，泰军公开展示自柬埔寨阵地缴获的多款中国制武器，包括56式武后助力炮、69式火箭筒以及 PHL-03 多管火箭炮等。泰方并话，部分武器操作水准非一般正规军队可比，引发外界中国籍或亲共势力志愿军参战，协助柬方对抗泰军。泰方缴获中国制反坦克导弹，进一步加剧质疑。泰国军方公布缴获的中国制反坦克导弹系统，称其为首次在实战中被俘获。该型导弹被部分中国军事媒体形容为可与美制标枪抗衡。泰方指责中国武器助长柬方攻势，支持边境诈骗网络。冲突中，泰国陆军一辆中国制 VT-4 主战坦克首次出现实战战损。网络流传影片显示，该坦克125毫米主炮发生炸膛，炮管断裂，火控与雷射预警系统受损，3名成员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初步并非遭敌军击中，尽管外界质疑可靠性。除了军事行动外，泰国政府宣布已暂停经由陆路向柬埔寨输送燃油，切断关键能源补给线，作为对边境安全威胁的回应。之前中共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仲高调宣传，呼吁中国人前往柬埔寨，网友怒斥中共咁系在替诈骗集团站台引流吗？有人话，泰国要同中共小弟红心干到底，拒绝美国调解，咁样令维尼个面往边度放呢？冲突背景下，另一则消息喺网络引发高度关注。近日，柬埔寨生命科学相关机构公布一份合作名单，显示多家中国公立医院与高校名列其中，包括中南大学湘雅体系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等。令外界高度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院的合作名单中包含多家湘雅体系医院，尤其是曾卷入活泽争议的湘雅二医院。该院因实习医生罗瑞宇离奇罪亡而被大量讨论，罗家人从其装置中恢复大量资料， 显示罗瑞宇曾秘密搜集湘雅二医院涉嫌大规模活摘器官的证据，包括伪造捐献证书、多段医生对话录音以及疑似活摘现场。罗富并指出，儿子导师谢俗标研究方向与反老运动相关，且仲被海外组织点名涉及活摘。网友们一致叫红心落台，呼吁其和平交权，纷纷表示红心搞诈骗害人，而家被泰国打得惨败，国际社会沉默就是报应，红心家族王朝该结束了，腐败、电诈、边境搞局都是自食其果。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14号，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举行，保守派共和党领袖卡斯特以约58%的得票率击败左翼联合候选人贾拉，当选下任总统。他将在2026年3月就职。这一结果标志着智利政治版图出现显著右转，被视为该国自1990年民主化以来最明显的一次方向性转变。卡斯特是智利共和党领袖，长期以强硬治安与移民政策著名，被媒体比作智利的川普，强调对犯罪增加采取更严厉措施，加强边境管控以及驱逐无证移民等主张。他这次获得胜利，强调恢复社会秩序与安全，同时提出削减公共支出，支持传统家庭价值观等保守政策方向。智利多地比如首都圣地牙哥出现支持者上街庆祝的场面，挥舞国旗鸣鼎庆祝胜利，显示选民对改革的热情。贾拉则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败选，称民主已发出清晰声音。此事引发社媒热议，很多人认为智利的这一结果象征着社会主义在南美洲衰退。时评人唐伯乔认为，秘鲁、阿根廷、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正向右或保守派倾斜，认为这是一种去社会主义、强调法治与传统价值观的潮流。网友们纷纷留言写道，今日属于智利，人民走上街头庆祝社会主义的终结。委内瑞拉风雨飘摇，古巴唇亡齿寒，哥伦比亚现政府民调反对率高达2/3，明年选举极可能变天。若果卢拉在巴西亦选输，南美就只剩下一个圭亚那是左派政府了，还是2024年刚刚险胜的。这个是自阿根廷后由一个南美国家抛弃社会主义，在阿根廷米内的带动下， 去社会主义运动正席卷南美洲，保加利亚和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府相继被民众推翻，人民已经受够了腐败和左翼思想。礼拜一，白宫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执行主席贾罗德·阿根在华府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和美国矿业公司达成更多的历史性协议，以提升国防和高科技行业所需的关键矿产产量。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白宫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执行主任贾罗德·阿根说，你会看到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在关键矿产领域会达成一系列历史性协议，与私营部门建立历史性伙伴关系，以及真正重振美国的矿产业。美国白宫能源主导委员会执行主任贾罗德·阿根礼拜一在华府智库研讨中表示，川普政府计划与美国矿业达成更多历史性协议，以提升用于国防和高科技行业的关键矿产产量。贾罗德·阿根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能够摆脱对任何对手或外国实体的依赖，在供应链和关系矿产方面掌控自己的命运。今年早些时候，川普政府收购了三家美国重要矿产公司的股权，以推动提高稀土、锂和其他国防用关键矿产的国内产量，减少对中国依赖。中共之前一直利用其对稀土、磁铁等产业链垄断优势作为对美贸易谈判筹码。专家认为，过去一年，美国及其国际伙伴在矿产安全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已经发生巨大转变。面对中共威胁，各国政府已将矿产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川普政府一方面采取股权投资、承购协议和设定价格下限等新措施，鼓励国内生产，同时亦将矿产战略置于其外交政策议程的核心，加强与盟友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阿米贝拉说，如果我们能够采取明智做法，肯定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发展这些产业，满足一些需求，而且希望我们不单止这样做，还可以以一种对这些国家有利的方式来做。上个礼拜，美国与日本、韩国等多个邦友国家在华府签署直和平宣言，宣布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半导体及相关高科技领域构建可信赖的供应链合作机制。这个礼拜一，韩国新业宣布将在美国的财政支持下，在美国建造几十年来首个矿产精炼厂。白宫官员贾罗德·阿根表示，川普政府目前已在关键矿产领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而这个只是开始。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叙利亚内政部礼拜日14号宣布，已经逮捕五名与袭击美军事件相关的嫌疑人，他们已被移交审讯。据路透社报道，叙利亚内政部发言人鲁尔·阿尔丁·阿尔巴巴表示，叙利亚内政部与总情报局和国际联盟部队协调，在帕尔米拉市实施了打击行动，捉了五名嫌疑涉案嫌疑人。这名发言人透露，枪手在两个月前加入内政安全部队并担任基地保安，最近因为涉嫌与伊斯兰国有关联而被重新调派并置于监视之下。之前基地领导层怀疑有渗透者向伊斯兰国泄露情报，上个礼拜对该男子产生怀疑，但决定继续监视以查明其参与的情报网络。作为预防措施，他被调至守防设备的位置，远离基地领导层和美军部队。袭击发生前几日，内政部已评估枪手可能持有极端主义观点，但尚未对其作出最终决定。这次袭击在礼拜六13号发生在叙利亚中部历史古城帕尔米拉附近，造成两名美国陆军士兵 同一名美国平民翻译丧命，三名美国军人受伤。这个是阿萨德政权倒台一年以来，美军在叙利亚首次遭受致命袭击。叙利亚国家通讯社辛拿报道说，袭击是针对美叙联合巡逻队。枪击发生后，叙利亚军队和内政安全部队在巴迪亚沙漠地区展开大规模清扫行动，并查获若干伊斯兰国潜伏人员。阿尔巴巴承认该袭击事件暴露了重大安全漏洞，但他强调阿萨德倒台一年以来，安全部队取得了成功远多于失败。对于这起袭击事件，美国官员已誓言对伊斯兰国实施报复。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群发帖表示，将会有非常严厉的报复行动。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曼德·阿尔沙拉亦对这次袭击表示极其愤怒。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美叙双方深化合作之际。美国在叙利亚驻军超过十年，目前驻扎有大约900名官兵，主要任务为打击伊斯兰国。在过去的一年来，情况发生了改变。11月，阿尔沙拉成为自1946年叙利亚独立以来首位访问华盛顿的叙利亚总统，期间叙利亚加入了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14号，澳洲悉尼邦大海滩发生一起震惊国际的恐怖枪击案。事发时，当地犹太社区正在举行光明节庆祝活动，一名枪手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警方将事件定性为针对犹太社区的反犹恐怖攻击。关键时刻，43岁的水果店老板艾艾哈曼德挺身而出。现场手机影片显示，他从停放的汽车后方冲出，冒住生命危险与枪手近身搏斗，成功夺下武器，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更大屠杀。过程中，艾哈曼德手臂中弹受伤，目前仍在住院接受手术与治疗。新南威尔斯州州长明斯亲赴医院探望，称艾哈曼德挽救了无数性命，是当之无愧的澳洲英雄。川普亦公开赞扬他非常勇敢。艾哈曼德为叙利亚移民，两名女儿的父亲，其父母表示儿子是全澳洲的英雄。事件后，GoFundMe 平台为艾哈曼德设立募捐专页，短时间内引发全球关注，募款迅速突破95万美元，折合超过140万澳元。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单笔捐出99,999美元，并在 X 平台分享募款链接，表示善款将直接交付英雄本人，成为最大捐款者之一。募得资金将用于艾哈曼德的医疗复原及家庭支援。不少网友指出，穆斯林移民在关键时刻挺身保护犹太社区，展现了超越宗教与种族的人性光辉，亦凸显社区团结的重要性。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抨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指责澳洲政府9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向反犹太主义之火浇油，并将此政策与邦大海滩枪击案直接挂钩，称此举奖励哈马斯恐怖分子，助长对澳洲犹太人的仇恨。阿尔巴尼斯翌日回应，强调不接受这种联系，指出全球多个国家支持两国方案才是中东和平的出路。事件令澳洲犹太社区对反犹情绪升高深感疑虑，呼吁社会各界团结反对仇恨。15号，泽连斯基在德国柏林与川普的重要特使魏科夫以及川普女婿资深顾问库什纳举行长达5个钟头的闭门会议。泽连斯基会后在社群媒体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而有力的安全保证，以防止俄罗斯未来再度侵略。在现阶段，若果能够获得明确可信的安全机制，乌克兰可以将其视为立即加入北约的代替方案。据了解，双方讨论内容 包括由美国参与监督的非军事化区构想，以及以经济激励换取停火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同时重申乌克兰红线，在无可靠安全保证的情况下，不会接受任何领土让步。与此同时，最新民调显示，乌克兰国内民意对让步高度警惕。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在11月底至12月中旬进行的调查指出，7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和平方案包含各样领土、限制乌军规模，且缺乏明确安全保证，将完全无法接受。尽管72%的民众支持在某些条件下冻结前线，但63%表示，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宁愿继续作战。在国际局势另一端，卫报同日披露，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目前居住在莫斯科富豪聚集的地区，正学习俄语，并重新进修其原本的专业眼科学，试图回归医生身份。阿萨德曾在伦敦接受眼科培训，战前在大马士革行医。消息人士说，他没有经济压力，因为家族早在2011年西方制裁初期就大量资产转移至俄罗斯。尽管莫普京亲自授权庇护，阿萨德被限制从事任何政治或媒体活动，在俄国权力圈中已成无足轻重的客人。除了其女儿今年在莫斯科毕业短暂露面之外，家族几乎与外界隔绝。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